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9月11号，公元2007年10月2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艾默利大学呼吁各宗教间应该相互包容。加拿大总理哈珀将正式会晤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获奖日，中共殴打僧人，封锁哲蚌寺。声援西藏遭捕的印度学者从新德里狱中获释。台湾恭贺达赖喇嘛获奖，呼吁中共停止践踏西藏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其他宗教领袖昨天21号共同呼吁各教徒一起致力于各教派间的相互包容和信任，来取代彼此间的争议与差异。达赖喇嘛与昨天星期天在美国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最著名的艾默利大学出席了一场在此间举行的世界宗教领袖研讨会。根据美联社消息，包括印度圣雄甘地的孙子拉吉穆汉甘地在内的与会人士在这场研讨会中强调，各宗教之间纵使信仰不同，仍然要应该彼此关怀。达赖喇嘛在会中表示，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人们真的需要更密切的互相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场研讨会是美国艾默利大学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21号到访举行周末活动的一部分。在这场研讨会举行之前，达赖喇嘛接受了甘地家族数名成员代表美国甘地基金会颁赠的和平朝圣者奖。达赖喇嘛在致辞时指出，自己一直就是甘地的追随者，甘地一生提倡非暴力方式，反对英国殖民地政策，终于促成了印度独立。在此之前，达赖喇嘛应亚特兰大哲蚌洛塞林寺院的邀请，于昨天一大早向当地信众开示佛法教义。上周六20号，达赖喇嘛在亚特兰大出席了第15届心智与生命大会，并以慈悲心智的训练、忧郁的治疗为主题，向与会者发表了演说。今天星期一，达赖喇嘛将在艾默利大学接受颁发的最高级荣誉教授，并将以互助、互相依赖的真实性为主题，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说。今天下午当地时间4点半，达赖喇嘛将在亚特兰大奥林匹克公园就心智的训练、宇宙责任之实践为主题向民众发表公开演说。在此之前，民众还将为达赖喇嘛的到访举行节目表演。达赖喇嘛结束在美国佐治亚州的各项访问仪程后，将从明天星期二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州，展开在美国的最后一个访问行程。在印第安纳州为期6天的访问行程中，达赖喇嘛将向民众发表公众演说，并将传授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灯论》。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总理哈珀将正式会晤达赖喇嘛，下面请听国本家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底将访问加拿大，这是达赖喇嘛第6次访问加拿大。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表示，将正式会见达赖喇嘛。之前人们广泛认为，这一举动会激怒北京政府，加中关系也会经历一场风暴，但事实却有点出乎人们的预料。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底访问加拿大，并且与加拿大政府总理斯蒂芬·哈珀公开会面，两人将就有关西藏文化和宗教以及西藏的现况与未来等各项议题上展开全面会谈。消息指出，虽然斯蒂芬·哈珀并不是第一位会见达赖喇嘛的加拿大总理，但是哈珀决定在政府正式场合公开接见达赖喇嘛。加拿大前任总理保罗·马丁曾不顾中共的强烈反对，与2004年同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私人会面，此举遭到中国政府强烈的警告和抗议，并要求立即取消与达赖喇嘛的会晤。当时的总理保罗·马丁随即表态说，会见达赖喇嘛纯粹是加拿大的内政。现任总理斯蒂芬·哈珀将达赖喇嘛作为贵宾邀请到加拿大联邦政府大楼， 并决定不管北京如何反应，公开会晤达赖喇嘛。去年加拿大移民部向达赖喇嘛颁发了加拿大荣誉公民身份，以表彰达赖喇嘛在推动世界和平和宣扬人道主义方面的贡献。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出，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倍感不安，但面对达赖喇嘛受到越来越频繁的西方民主国家元首的接见，显然已经疲于应付。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美国为期三周的访问后，将因加拿大支持西藏组织和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藏人联盟协会的邀请前往加拿大展开访问。本月28号，达赖喇嘛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为民众发表演说，之后于本月31号将前往加拿大多伦多，以心腹的根源为主题向民众发表公开演说。结束在北美洲的所有行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继续前往欧洲的意大利展开访问。
请继续收听新闻。本周37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颁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当天，位于西藏拉萨市的哲蚌寺僧人与企图阻止他们举行庆祝的中共军警发生冲突。哲蚌寺遭到中共军警的封锁，3000多名军警全天24小时包围寺院，并禁止任何人进出。根据香港《明报》来自拉萨的消息，西藏拉萨最大寺庙哲蚌寺的僧人和中共官爆发冲突已经4天，寺庙仍被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入或者离开。被封锁在寺院内的有1100多名僧人以及数十名朝拜的藏人，其中一位被封锁在寺庙内的人表示，大约有超过3000名身穿军装人员分2道防线24小时包围寺庙，每名军警间隔3公尺左右，周边防线的军警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消息指出，事情起因是10月17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颁美国国会金质勋章，寺内僧人16号准备在寺内的一座建筑物干颠破张的外墙上泼白粉酱以示庆祝，但是遭到官方制止。在达赖喇嘛获奖日17号清晨，哲蚌寺僧人在大经堂主殿诵经完毕后，再次意图泼白粉酱庆祝达赖喇嘛获奖，但是遭到武警的暴力制止，一名僧人头部遭棒击，最后双方爆发冲突。参与的僧人在900人左右，当时军警大约有300到400人，寺庙周边有近1000名军警。据报道，为了防止僧人进入市区示威，当局增派大批军警包围寺庙，不准任何人出入，同时封锁拉萨西郊通往市区的主要道路。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员伤亡。另外，哲蚌寺山下的护法神殿乃琼寺据指出也爆发警民冲突，拉萨街头流传有警察开枪，但是寺庙内的人表示没有听过枪声。哲蚌寺位于西藏拉萨西郊，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寺庙，寺内干颠婆章是3世、4世、5世达赖喇嘛驻地，后来五世达赖喇嘛建立政权移居布达拉宫，这个政权一直到1959年14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前一直治理西藏政教事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声援西藏遭捕的印度学者从新德里狱中获释，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本月10号，因在中国大使馆进行抗议而遭捕入狱的印度知名支持西藏人士马黑希亚戴夫博士于上周4、18号从新德里迪哈监狱中获释。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星多吉发来消息，长期支持西藏活动人士、印度知名学者马黑希亚戴夫博士表示，本月10号因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进行抗议，同他一起被印度警方拘捕监禁的21名西藏活动人士，在上周3、17号，美国国会正式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金质奖之际，经过监狱负责人的准许，在狱中庆祝了达赖喇嘛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
jail में जो celebration day जो award वाला था वो हमने वहाँ मनाया है। उस celebration day पे हमने वहाँ superintendent से permission लिए, सारे Tibetan ने वहाँ खाना बनाया。
他说，他们在狱中的一个大厅里， 宣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朗诵诗歌，高呼西藏独立等口号，以及做美味的佳肴等方式，在狱中为达赖喇嘛获奖进行了庆祝。马黑喜亚大夫博士继续表示，本月十号他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最初目的是为了申请获得到中国和西藏进行旅行的签证和向中国政府呈交一份有关西藏问题的请愿信，而不是去抗议。但是当天正好碰上了西藏青年会举行的抗议活动，因此自己也身穿写有自由西藏的衬衫参加了抗议活动，并遭到了警方的逮捕和关押。最终在印藏联络协会的保释下，于本月十八号正式得以获释。据了解，本月十号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进行抗议而遭捕的21名流亡藏人目前仍被关押，印度有关律师也为他们的尽快获释正进行努力。但是由于这次受到来自中国方面和印度外交部的压力，印度警方向这批西藏活动人士指控了9项罪名，对此很难在近期得以获释。
请继续收听新闻。台湾陆委会恭贺达赖喇嘛获得国会金质奖章，并呼吁中共停止践踏西藏人权。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虽然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和抗议，布什总统亲自向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颁发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勋章，但是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今日则表态支持达赖喇嘛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勋章，并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践踏西藏人权。根据中央社消息，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刘德勋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当局应停止对西藏人权的迫害，这样才有可能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刘德勋说，达赖喇嘛不畏惧中国持续不断的迫害，始终坚定维护西藏自主立场，捍卫藏人权益，以及促进全球和平所做的努力，特荣获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勋章。因此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对此表达高度敬意。刘德勋继续表示，中共当局践踏西藏人权的行径已经严重伤害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国际社会也不断地谴责和批评中国政府的恶劣行为。他说，如果北京当局继续无视国际压力，不致力于解决内部人权问题，反而暴毙缅甸、苏丹镇压民主的恶行，那么必将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刘德勋指出，从中国与西藏流亡政府今年来所展开的几次会谈来看，中国当局纯粹是在作序，其目的是对内部平息藏人的不满，而对外则企图营造和谈的假象来混淆国际视听。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刘德勋最后强调，如果中国政府有诚意与台湾方面发展永久和平稳定关系，首先应该放弃对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迫害自由与人权的种种行径，改善中国内部的人权状况，为双方协好创造良好的气氛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旅居新西兰中国学者名誉人士陈伟健撰稿的文章《大西藏行政区和共产党领导》。
西藏流亡政府寻求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有关西藏的历史，流亡政府也有着自己的说法。达赖喇嘛的特使洛蒂贾日说，将分布在这些不同省份的藏民统一起来，并非是为了设立一个大西藏，或者是分裂西藏阴谋的一部分，而是为了恢复西藏人作为中国境内一个独特民族的完整性。王立雄先生作为一个对西藏问题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他针对行政大西藏会不会发生独立的问题，有着一套经过多年研究的方案，这就是他的逐级地选制。
以上听到的是陈伟健撰稿的文章《大西藏行政区和共产党领导》，欢迎您在下周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